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是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啊，我们一起来赞美主的日子，我们为此真的是深深的感恩。那么在我们啊要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主都是用他的真理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好，《使徒行传》17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主夸赞比利亚人，那为什么夸赞他们呢？就是他们对圣经的态度。那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呢？说甘心领受这道，就是他们对圣经真理的领受。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真理只是用头脑，但是主喜悦他们说他们是用心，而且甘心，就是他们的心里面其实对这个道他有渴慕，他对这个道有喜悦。那么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道的时候，你知道神的道特别奇妙，如果你仅仅用你的头脑来领受的话，它停留不了太久，但是你用心来领受的话，这个道就能在你心里面扎根，而且改变你的生命，而且你能体会到神的道是何等的有能力。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也是如此，用你的心去听，用你的心去听，不单是说我要听这个传道人说什么，而是要听圣灵借着这个传道人要向我的心说什么。我们听到这些我们就得着，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啊，我们的这个信息。今天我们要讲全副军装啊。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没嫌弃过我们，相反主，你一直眷顾我们，一直带领我们，而且你真的是晓得我们这些人需要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因为你的真理能照亮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在这里祈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的讲台，把你的真理的光，真的是那天上的光，真的是发扬出来，让你的百姓都看见，心里得安慰，信心得坚固。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加恩赐福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被你的圣灵所膏抹。你也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的，主啊，你让我们都晓得你跟我们说过，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让我们去听你向我们心说的话，我们用心来存留，我们就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今天呢是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39讲了哈，我们这一系列马上就快结束了。那在我们啊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上一讲啊。我们上次其实讲的经文呢，就是我们讲的主题，我们说是神的军装。好，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说，我们必须穿戴神的军装。而保罗在这里讲，我们跟魔鬼征战像摔跤一样，所以你穿戴神的军装，才能把魔鬼给摔倒，然后你能站立得住，还能成就一切。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是很大的，你不单单是得胜，而且是成就一切。而我们说我们穿上神的军装，它的意味是什么呢？我们说意味着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第一，得到神的保护；第二是什么呢？得到神的指引；第三呢，是让上帝来强化我们。所以军装在我们身上它是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而上帝让我们领受他的军装以后，我们就怎么样子呢？就成了上帝的荣耀的勇士，然后我们要更深的去经历神的爱，得到全宇宙当中最伟大的胜利，就是我们传福音救灵魂的得胜。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去晓得，真的是知道这些。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说我们要分享的是全副军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6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讲全副军装。好，我们上次的重点是讲神的军装，那么我们今天要去看看，我们说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在这其中主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为什么要全副军装都要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就是说那全副军装保罗在这里其实他讲了六样东西，他的各个部分他的深意都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穿上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要求主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我们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经文呢是非常宝贵的经文，那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我们还是要一起再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好，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你福音的奥秘。
好，我们一起。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哈。我们看到其实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啊。那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借着这个经文，保罗是被圣灵感动跟我们讲这些话，而我们呢是要被圣灵所引导来去明白上帝为什么跟我们说这些话。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里首先我们还是要去更清楚的去晓得说为什么要穿全副军装。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全副军装都穿上呢？如果我只穿一件行不行？反正上帝的军装这么厉害，对不对？上帝的军装这么有能力，所以我只穿一件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呢，弟兄姊妹？不可以。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穿全副军装？我们来看看主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那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的时候，弟兄姊妹，首先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这是主吩咐的，这是主吩咐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所以上帝在这里跟我们说，你们要穿戴我的全副军装。上帝在这里跟我们说，你要去全面武装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要去看到，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晓得，我们要知道说，既然上帝跟我们说了，其实上帝在这里讲你们要穿戴他的全副军装强调了几次啊？强调了两次，是吧？一次说你要穿戴，第二次说你们要拿起。所以这个全副军装是上帝反复强调，他不是说你要穿我一件，你要穿我两件，上帝说什么呢？全部。上帝说的是全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因为主吩咐了。我盼望大家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这就是基督徒要学会的功课。学会的什么功课？主的吩咐和我的感觉和我的经验我们怎么看，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基督徒做事情对自己的经验看得很重，但是对主的吩咐看得不重，对吧？所以有些时候你跟他讲说圣经是这样说的，然后呢他其实还是慌。但是当你跟他讲说，哎，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啊，我说，哦，对哦，原来这样可以。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你要学这个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吩咐永远比你的经验，永远比你的感觉更大。阿们吧，弟兄姊妹。 所以你学会这个功课，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做事方式的一个重要的改变。如果你不做这个改变的话，你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你很软弱，你经常会中魔鬼的诡计。魔鬼跟你说神岂是真说呢？大家有没有注意这句话是在哪里出现的？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跌倒之前，魔鬼说这句话，神岂是真说呢？神真的说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就会死吗？你不一定死啊，你看看你的经验啊，你吃了这么多，你在伊甸园里面吃了那么多果子，那些果子都不错呀。按你的经验，上帝很爱你，对吧？上帝怎么可能搞一个有毒的果子给你？所以人按着自己的经验的话，他经常会得出一个结论和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正好相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我不凭经验，我不凭经验，主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做。主吩咐我，你要凡事祷告，哪怕在我看来很有把握的事情，我要干什么？我要祷告。主吩咐我说你每天要读圣经，那么哪怕在我以为说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今天过得很开心，我还是要读圣经，阿们吧。而主在这里跟我们说什么呢？说你们要穿戴我的一件军装，还是说你要穿戴我的全副军装？所以主的吩咐是让我们全面装备，是让我全副军装。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你要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要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觉经常会有错误，经常会有片面，经常会有损失，对吧？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说主呢，主的吩咐是没有错误，没有片面，没有损失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去晓得，我们就会去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听主的吩咐乃是一件美事，乃是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说为什么我们要全副军装。第二个，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主要我们穿全副军装，就是主有一个美意，让我们从婴孩到精兵。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以弗所书，我们讲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结尾的经文了，末了的话，对吧？你去看以弗所书，我们说以弗所书很丰富，虽然它的文字是有限的，但如果从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讲的话，以弗所书在讲我们生命的成长。它讲什么呢？它一上来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什么？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万古之先被上帝所拣选的，是被神所爱的。然后那我们知道了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起初，原来我们的起初比宇宙还早，就是宇宙还没有上帝就爱我们。然后到第二章，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彼此和好。所以他就讲到合一啊，里面有特别重要的经文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开始注重你的身份，你说哎，我要注重合一。第三章就讲到说新人和旧人，说旧人喜欢情欲，新人是什么呢？是喜欢上帝的道，喜欢公义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去晓得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就会知道说，哎，我们生命的成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开始有意识了，就是第三个阶段，我不再像以前我分不清我里面的肉体老我和我的亲我，我现在开始分辨，我开始分辨说，我现在这样去想，我现在这样去做，到底是出于新人还是出于旧人，对吧？然后第四章开始，第五章开始就特别，保罗就跟我们去分享到什么呢？你作为一个新人，你该怎么处理家庭关系？你该怎么做工？你该怎么与人相处？你该怎么处理儿女和父母的关系？然后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十节，然后我们刚才读到第十节到第二十节，这里就讲了什么呢？说末了的话，就最后一个身份是什么？你要做耶和华的精兵。你要做耶和华的精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我们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讲，以弗所书这里面所讲的其实是什么？是让我们的生命一步步往上走。而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高峰在哪里？我们生命的高峰是在耶和华的精兵，我们做主的精兵，做主的勇士。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有些基督徒有一个误会，有些基督徒有一个误会，说哎呀，我们有很多身份，确实我们有很多身份，我们是信徒，我们是门徒，我们是圣徒啊，我们要做一个啊，在家里面仆人式的领导，我在工作上面要在职场上见证主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做耶和华的精兵是可有可无的。不，如果从以弗所书的结构来讲的话， 做耶和华的精兵，成为一个精兵一样的信徒，其实是上帝让我们生命提升，就从我们说从一般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卓越的基督徒。甚至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精兵的信徒是上帝给一个教会，甚至是上帝给一个时代的大祝福。就是上帝给一个教会很大的祝福是什么？这个教会很多精兵基督徒。就是什么叫精兵基督徒？不是说哎呀我很精英，你知道你是大学本科毕业，我是博士毕业，我就是精兵，没有那回事。有很多博士毕业的就是属灵的婴孩而已了。什么是精兵？按照圣经上面讲，他被上帝所装备，他靠着耶和华刚强壮胆。当他站在哪个位置的时候，他在那个位置上尽忠职守，甚至他守住那个位置的时候，仇敌是杀不进来的。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讲，大卫有300勇士，其中有一个勇士，他有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只记了一句，说这大卫的300勇士当中有一个勇士，他曾经守住一块红豆田，就是那块地是种红豆，然后非利士人那要抢夺，他一个人把非利士人都杀跑。所以这是大卫勇士当中很突出的一个勇士。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当你去做精兵的时候，你会守住上帝给你的红豆田，你会守住上帝给你在这个时代的托付。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基督徒精兵基督徒是上帝给一个时代的大祝福。而这些精兵基督徒一定有一个特点，他不是光着膀子，你知道。所以我们之前，我那时候看我不是挺喜欢跟大家用那个温泉关那个比喻，然后这个斯巴达300勇士那个电影，那个电影里面呢，其实我相信不太真实。就是什么呢？就那些人呢，哇，这个穿着披风拿着盾牌，但是没有胸甲，胸膛是露着的。我想估计是导演觉得我这些演员胸肌太好看了，所以如果穿上盔甲的话你看不见，所以不能让他穿盔甲。其实真正打仗一定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心脏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今天也会讲到说，你就这样子让人打吗？不可能的。精兵一定是把盔甲穿好。阿们吧。你要在一个时代当中做主的精兵，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说你不要做属灵婴孩，上帝说你不要停在中间阶段，你不要站在半山腰，我盼望你走到山顶上，你达到巅峰去，走向卓越。阿们吧。而你走向卓越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做耶和华的勇士。这个不是只是对大人才有效，对我们当中的少年人，这个话这个呼召也一样。阿们吧。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圣经当中有一个少年人特别厉害，然后他就做了这方面的榜样，叫什么呀？叫大卫啊，对吧？哥利亚那么强壮的时候，那些成年人都吓得躲在山洞里，只有十几岁的大卫出来把哥利亚打倒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神的心，这就是神的心。你越早做耶和华的精兵，你越蒙福，你也成为你的家庭、你的教会，甚至是这个时代的祝福。上帝给这个时代的祝福，不是说这个时代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然后教育程度高、医疗也好，这些都好。但是上帝给一个时代最大的祝福，是他把精兵赐给这个时代。什么精兵？基督徒精兵，穿戴神全副军装的精兵。你好好去看希伯来书第11章，那些信心伟人个个都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有没有穿？我有没有穿？我现在是一个为主征战的基督徒呢，我还是一个要别人保护的基督徒，我甚至无力征战的基督徒？我怎么样才能做主的精兵？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说，上帝为什么他要让我们去做他的精兵，就是上帝想在我们身上得到的是什么？他要得到的是全面的胜利。他要得到的是全面的胜利。就是你为什么要穿戴全副军装？我们说全副军装，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我们穿戴神的军装，一，被上帝保护；第二是什么？被上帝指引，用上帝的方法；三是什么？被上帝强化。所以当上帝把全副军装都给我们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整个生命被强化。我们整个生命被强化，意味着上帝做这个事情是干什么？是让我们有全面的得胜。阿们吧。是让我们有最大的得胜，是让我们击败仇敌，扭转乾坤。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知道吗？以利亚。我们经常会非常的敬佩以利亚，我们说这位先知，火的先知太勇敢，对这个世界带来的改变太伟大。阿们吧。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先知只是在他那个时代才能这样子。而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的，我们要去晓得，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不可能出现。 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不可能出现？完全可能。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以利亚在他那个时代怎么样刚强壮胆，怎么样成为照亮世界的光，突破一切的黑暗，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人能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穿戴神全副军装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们就没有力量去做这样的事，然后我们甚至以为说这些事情只是古代偶然发生的，太伟大了，这三四千年才出现一次。没错，不是三四千年，从伊甸园，从上帝的创造直到永恒，上帝只造了一个以利亚，不会有第二个以利亚。你也一样，你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上帝的膀臂不曾缩短。阿们吧，上帝在以利亚身上做成的工作在你身上也能做成，但是上帝有前提，我们不能只是说哎呀，上帝在以利亚身上能做的工作在我身上也能做，所以我天天躺在床上做梦，然后梦梦梦，然后早晨起来了，啪，上帝把我呼召出来，我也上了加密山祷告了一下，哇，天火就下来，呜，很伟大的事情就发生了。上帝说不，你做不了这个事情，因为你如此的懒惰，你连我的全副军装一件都没穿，你却指望着说你变成以利亚，你纯粹是痴心妄想，你这个想法不是圣灵的感动，是魔鬼的欺骗。阿们吧，你要做像以利亚这样的人，你就按着上帝的吩咐，靠着我们的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所以如果我都连上帝的吩咐我都不愿意遵行，我却想着说上帝那奇异的伟大的得胜要在我身上彰显，那是做梦，真的是做梦，而且做的是毫不切实际的梦。我们要怎么样子？我们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把上帝的全副军装穿上，我按着上帝的吩咐谦卑与主同行，我就一定会看见什么？一定会看见上帝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彰显。他怎么在以利亚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能做。他怎么样带着约书亚他们让耶利哥特城墙垮塌，他在我们这个时代行不行？行。但是他是不是让所有的基督徒都经历这些呢？不是。你要像约书亚，阿们吧，因为你不像约书亚还没征战你就跑了，你还说我要看见耶利哥城垮塌，耶利哥城在你背后垮了你也看不见，对不对？所以你要真的是被主的爱，被主的真理所引导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相信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照亮世界的光，我们就能够突破一切的黑暗。而且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全副军装的美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捆绑撒旦，让我们能够拯救灵魂，让我们能够把神的国度拓展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捆住了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上帝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怎么样去做？其实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他把撒旦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一个壮士。是什么样的壮士？是最壮的壮士，一般人都打不过。所以如果你不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你也不可能打败撒旦。所以你要打败撒旦怎么样？你要打败撒旦的话，你必须怎么样子啊？要有一个更壮的壮士来。阿们吧，要有一个更壮的壮士来。圣经里面讲说能打败撒旦的那个更壮的壮士首先是谁啊？首先是谁啊？是耶稣基督。阿们吧。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我们能不能打败撒旦？我们在哪里打败撒旦？在基督里。其实上帝真的应许过。阿们吧。上帝说我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我给你们权柄让你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所以我们能不能打败撒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如果你说我们不可能打败撒旦，你见到撒旦肯定要跑的，你不要骗自己。我能，但是我怎么能？我靠自己能不能？我靠我多年的经验能不能？我靠教会行不行？那我怎么打败撒旦？我靠着耶稣基督，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讲的太清楚了，对吧？我们上次也讲了，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跟魔鬼摔跤，而且要怎么样子啊？成就了一切还能什么？还能站立得稳，这就是上帝的心呐，弟兄姊妹。 所以上帝的心是让我们说，你就看耶稣怎么打败撒旦，你们在旁边做旁观者，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历世历代的圣徒打败撒旦的次数多不多？很多啊，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很少啊，有很多基督徒软弱，但是我们打败撒旦的次数也非常的多，你是不是其中一员？问题在这里，阿们吧。而你要成为其中一员要怎么样子？你要穿戴神的军装。要穿戴神什么样的军装啊？全副军装。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有一天跟人去分享见证，可以勇敢的站台说，我确确实实的经历了一次，我把撒旦打倒了，我真的知道我击败了撒旦，我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做到了，而不是只是讲说那个什么什么，然后犹犹豫豫说不清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戴德生打败了撒旦没有？真的打败了吗？王明道打败了撒旦没有？林献高打败了撒旦没有？你呢？不敢说了。弟兄姊妹啊，这是不对的，阿们吧。难道要等你死了以后才说我打败过撒旦吗？你岂不是应该在你活的时候就打败他吗？而你要怎么打败他？上帝讲得很清楚，你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阿们吧。而且就能把他摔倒，然后成就了一切，还站立得稳。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弟兄姊妹啊，你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你才能够捆绑撒旦。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魔鬼的每一样的武器都非常的厉害，只有神的军装能抵挡得住，能够把他击溃，除了此之外再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魔鬼射出去的毒箭，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啊，我啊最近灵修很好，我最近我的这个人品格不错的，我们家庭也比别人家庭幸福，从我爸爸妈妈开始我们家就特别好，所以我觉得魔鬼这招对我没用。你大错特错。魔鬼在这方面只要他的毒箭射出来的话，你用人的方法一点都挡不住，他可以把你用人的方法，哪怕你拿了十层盾牌在那里，他一箭射过来可以把十层盾牌全部射穿，但是只要你拿上帝的盾牌出来的时候，他射不穿。这就是很多基督徒失败的原因，就是他自以为说靠着我原来的经验，或者靠着我的经历，靠着我的美德，我认为那个姊妹不行，但是我可以，结果魔鬼把他击倒的时候，他比谁倒的都惨，因为他完全没想到，他自以为站立得稳。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有啊，我们那个伟大的使徒彼得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撒旦筛你们要像什么呀？要像筛麦子一样。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别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我愿意为你去死。所以他跌倒的最厉害，因为他完全没想到自己能被撒旦胜过。而那一刻为什么？因为他不靠自己，那一刻他没有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撒旦其实不用亲自出手，撒旦只要借着一个小使女说两句话就把彼得打倒。厉害不厉害？很厉害。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要把神的全副军装穿起来，我要亲身经历击败撒旦，捆绑撒旦，拯救灵魂，拓展神的国度，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方面，为什么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是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有美意的，对吧？他的美意是什么？就是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吩咐我们，他要使我们成为一个卓越的人，他要使我们有全面的得胜，这就是神的心。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上帝给我全副军装，我穿得很累，我不想穿。不，你要穿，你要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就要讲一讲说，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全副军装，它这每一样，它里面给我们的深意是什么？每一部分的军装，它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是什么？其实保罗在这里讲了六样军装，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我们不能把六样全部都讲完，所以我今天只讲一部分，我们下次再讲下一部分。他六样的军装每一部分都很重要，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去求主去带领。我们的讲道也是帮助大家去明白，抛砖引玉，然后让你怎么样子呢？让你对神的军装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你自己回去再读再领受。因为这个军装是主日才穿的吗？其实是要你经常穿的，阿们吧。你经常要穿，所以你每天经常要思想，特别要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的，圣灵在主日讲台上带着我们征战得地，带着我们学习全副军装，然后但是呢，我平时我就是不看这些经文，我就是不思想这个，还以为说我更丰富一点。不是的， 这个就是云柱火柱，阿们吧。所以我鼓励你们接下来这一周你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今天会讲三样的军装，你要去思想这三样军装我怎么穿，我穿的如何，我能不能借着一周的默想我更多的明白，然后将来我在领受上帝这三样军装穿起来这方面可以越做越好。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讲的三样军装，第一个我们一起把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我们再读一遍，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那你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讲到神全副军装的时候，他第一样讲的是什么呢？他第一样讲的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第一样是什么呢？真理的腰带，真理的腰带。所以我在这里你去放了一个，这个是一个电影里面决斗士，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主角，你知道那些人要打仗的时候他腰带怎么样子啊？一定要束好。腰带是不是仅仅是一个装饰物啊？不是，对士兵来讲的话身上是没有装饰物的。你知道我们人经常说，哎，我戴个耳环啊，我戴个项链啊，为了漂亮。士兵会不会搞这些？士兵不搞这些，士兵身上每一样东西都是必不可缺的。所以这个真理的腰带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第一样要有的，你第一样有，你一定要有真理的腰带束在你身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真理的腰带束在我们身上？我跟大家去讲，我盼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我说我在这里讲说，真理是世上最大的权势。为什么这样去讲？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都在追求权势，希望说有更大的权力，有更大的势力，但是很多人都误会了，很多人都误会了。他以为说权势是什么？权势就是能够压制别人的力量啊，就是能捆绑别人的力量啊，等等等等这些。但是我告诉你，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真理才是最大的权势。一个人真正的掌握了真理，认识了真理，顺着真理而行的时候，你的力量，你的权能是最大的。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被称为真理之子，上帝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经常中了这个世界的诡计，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轻看上帝的真理。我们觉得上帝的真理呢，就是让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舒服一点。然后呢，那些人呢不认识上帝，所以呢他心不安。那我认识的上帝呢，我心很安。哎呀，所以有些人就把真理说成了就跟撸猫一样。你知道有些人养猫不是喜欢撸猫吗？就摸一摸那个猫，那个猫就很舒服，然后就很好睡。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的真理当作是这样，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真理是腰带，真理是腰带，真理是最大的全能。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最邪恶的人，他经常要做的一个事情，他明明讲谎话，他要说自己是什么？他要说自己是真理。他说我是真理。你看到那个最可笑的国家，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国家，说据称他们是宇宙真理都掌握在手里了，是吧？你就知道多么可笑。人为什么这么软弱？因为人不能掌握真理。始祖当初是什么堕落的？始祖当初就是被魔鬼欺骗，放弃了真理。阿们吧。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感觉，他们决定用魔鬼说的话来代替上帝给他们的真理，所以他们就一塌糊涂。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明白，我们说真理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权势。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你注意，这是主基督告诉我们的。我们很多人讲真理，真的很容易就说这是一个理论哈。你们有神学理论，我有哲学理论啊，我有文学理论，我有物理学理论。但主耶稣不是这样讲，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真理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理是什么？真理使你们得自由，真理能够让你们得自由。所以再回到我们来讲，我们为什么说真理是最大的权势？世界上面的人以为权势就是捆绑别人的能力，这是错的，这是堕落的世界对权势的一个曲解，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那么什么叫权势？权势是使人得自由，这才叫权势。你有没有权柄？基督徒有没有权柄？我们的权柄是使人得自由还是捆绑人？我们是使人得自由。在哪里得自由啊？在耶稣基督里，在福音里，在上帝的拯救里，在上帝的真理当中，你得以自由。所以当你把真理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力量是多么大。但是太可惜了，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听上帝的话，魔鬼的话听得真真的落在心里还发芽生长，上帝的话落在心里呢就随便下水道冲走了。弟兄姊妹啊，不是的， 魔鬼就拼命的想让你以为说，哎呀，真理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我怎么帮这个人呢？哎，这样子他缺钱，我把钱给他就问题解决了。哎呀，这个人哇，他感情上面有需要，我要安慰他的感情。我们很多时候忘了，其实最有力量的是什么？是上帝的真理。阿们吧。所以包括像我们跟我们有弟兄姊妹之前参加过我们的这个福音桥的特训，我们的个人见证特训，我说我们这套福音桥我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套福音桥它的中心是上帝的话，是圣经十二段经文，用经文去得人。所以那个话说出来以后，让人读完了以后，很容易人就愿意接受耶稣。为什么？说哎呀，这个他是不是冲动？不是，这就是真理的力量。你为什么传福音那么难？因为你传福音拉拉杂杂讲你自己的东西太多，你的重点是所谓的解释圣经，而不是用圣经。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我再讲，所以保罗为什么把真理比喻成腰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腰带束在身上的时候，它肯定要结扣，对吧？看台是不是束缚你了呀？好像是，但真的是不是束缚？不是，它让你更有力，它让你更自由。特别是士兵，士兵那个衣服不能穿的拉，就是哎呀，长袍大袖，那没法打仗。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人好可怜，我们看那些古装片全都是骗子，是骗人的骗，你知道吧？哇，各个打仗的时候那个袖子那么长，哎呀，裤子那么长，裤腿飘飘，哇，打仗跟跳舞似的。我跟你讲，这种人不用去打仗，自己把自己绊倒。这种人上战场根本不用对方打，自己就把自己弄死。真正打仗不能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衣服收拾的整齐，不会把自己绊倒。而且你方便，你的衣服长长的，我不一定能抓住你的手，但我能抓住你的袖子。我抓住你的袖子，你还打什么呀？对不对？你还出去穿着长衣大袖，然后跑到树林里，然后袖子挂在树上了，等死吧，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所以真理是让你简洁，真理是把你很多你自己觉得哎呀，这个多美啊，多浪漫呢、啊，然后上帝说把它弄掉，因为你以为的浪漫都是你的拖累。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你要有真理的腰带。你要把真理的腰带束上的时候，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持守真理的人。然后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什么征战呢？跟这个世界的谎言，跟这个世界的愚昧征战。这个世界愚昧不愚昧？非常愚昧，真的。我之前在我的高中同学群，然后有个同学迸发一个，然后我看了，哎，大家都不吭声。我说哎呀，我们都快50岁的人了，居然还这么愚昧，我们还需要启蒙，我们还对其实世界文明的启蒙还抱着一个敌视的态度，太愚昧了。你要为真理而活的时候，你就要跟愚昧征战。阿们吧。你看到在我们周围多少人把愚昧当自豪，是不是？大家如果去看新闻就知道了，不是最近什么大运会又开了，然后人家来你这里做客，人家运动员进场的时候所有人都不鼓掌，然后还发新闻稿说哎呀，我们太好了，我丢脸呐、啊！”有没有比这个更羞耻的？如果你请别人到你们家做客，然后别人到了你们家，你冷鼻子冷脸的，然后随便丢一个水丢那儿自己喝，你以为你很荣耀吗？这是愚昧，这还是智慧啊？深深的愚昧啊！没有见过比这更愚昧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说你们要用真理做带子束腰，你要做真理之子，你要把真理的光发出来。阿们吧。因为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最大的权势，你真的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基督徒啊，你为什么没有力量？是因为你放弃真理，你不用真理，你还以为说哎呀，我不行啊，我讲真理他受不了啊，啊，我讲真理怎么样？不是，你讲真理的时候，他后面的老我可能受不了，魔鬼会受不了，但是真的你用真理，当然我讲的是要什么真理啊？是要在基督里的真理。如果你不用在基督里的真理，你说出来的话没有力量，但你在基督里用真理的时候就不同。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说在基督里真理才是腰带，如果不在基督里，你读到的那些教义教条全部都是捆锁。同意不同意？你有没有见过有些基督徒说我很喜欢真理，但是其实行事为人很没有力量？有没有见过？而且他不但自己没力量，他还总想捆别人，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然后你就传福音了，他就这个挑剔那个挑剔，然后他还认为说我这个叫严谨啊。我说按他挑剔的标准，连耶稣他都挑剔， 你有没有注意，有些人传福音的方法刻板到一个地步，僵硬到一个地步，只能用这个方法。然后耶稣从来不这样子，耶稣遇见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跟保罗说的一样。阿们吧。保罗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对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之，对吧？你明白吗？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你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公开传道，圣经上面记载他第一次公开传道是什么呀？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他干什么？讲解圣经，讲解律法。为什么他要再讲解？有些人不懂，有些人就说，因为他们以为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讲解是对的，所以有些神学家甚至说耶稣来颁布了一个新律法。我说不是，耶稣哪里是颁布新律法，耶稣就是来告诉我说，你们对上帝的话语的理解全错了。你听听我跟你们讲，你们关于婚姻的理解是错的，你们关于什么是奸淫的理解是错的，什么是杀人的理解是错的，你们对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敬虔，什么是怜悯，你们所有的理解都错了。所以这些人表面上说很喜欢追求真理，但是他身上带着一堆的绳索，他没力量。然后他的绳索还很厉害哦，他还身上带了好多条，说这样，你怎么是这样子，来给你一条，把自己也捆起来。你在基督里你得到的才不是绳索，你在基督里你才得到的是腰带。所以我们在跟弟兄姊妹去强调，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读圣经，很喜欢钻研教义，但是他没力量，因为他拿到的不是基督里面的真理。所以你会发现他讲话就要去捆绑别人，讲话就要去控告别人，讲话不是去造就别人，而是去刺，去伤害别人，很像法利赛人，同意吧？法利赛人似乎他们研究圣经研究的比谁都精通，但法利赛人有力量没有？没有。为什么？他们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他们难道没读圣经吗？他们有读。他们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对基督的态度。阿们吧。所以真理怎么成为你的腰带？除非你在基督里领受。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主祷告。祷告什么呢？你不是主啊，我不是用我的聪明来读圣经，求圣灵指引我，让我在基督里来领受你的真理，让我去明白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成为我的力量，为我束腰，而不是我误解了你的真理，然后我得到很多的捆锁，然后我还拿着这些捆锁去捆别人，对吧？你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子吗？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在耶路撒冷当时的教会里面还有这样的，有些人就这不行啊，怎么可以让外邦人信耶稣呢？怎么可以让外邦人信耶稣？他们要照我们犹太人的规矩行割礼哦，啊，要搞这个要搞那个呀，是吧？为什么？这就是在基督里读圣经还是不在基督里读圣经？这是不在。你在基督里读圣经，真理一定会让你越来越亮。所以你自己其实可以评估的，你可以评估你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力量，我到底有没有力量。你这骗不了人吧，对吧？你还是说有些弟兄姊妹就变成习惯性的，主啊我好软弱啊。我说是，你真的好软弱，因为你不在基督里读圣经，所以你没力量。圣经对你来讲的话，而且你读一次捆绑多一层，读一次捆绑多一层，后来成了粽子了，哪里有力量？没有力量。我们要让真理做我们的腰带，然后使我行动更自由，使我行动更有力，这就是神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第一样装备就是真理的腰带。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把这个腰带在基督里系在你身上，要让真理做带子束腰，使你有力量，使你站得稳。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样的装备。第二样的装备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里他还讲说，用公义做什么呀？做护心镜遮胸。我们说第二样就是公义的护心镜。其实护心镜是我们的翻译方法，按着当时罗马帝国的情景来讲的话，所谓的护心镜其实是胸甲。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这点真的很弱，我们的历史整天说我们历史悠久，但大家读的历史都是特别有问题的。我们看的那些小儿书里面说什么护心镜，我记得小时候经常画那些画，一个圆圈然后旁边弄几个，然后说哎护心镜。其实真正要打仗的时候要用胸甲。为什么？因为胸甲的好处是不单保护你的心脏，把你的肺，把你的胸腔甚至腹腔的一部分全部都遮盖掉，这个是你面对仇敌的时候最大面积的地方，同意吧？你知不知道那些狙击手在远处要击杀一个人的时候他一般打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经常看电影的时候就打头啪一枪，然后打中头了人死了， 因为头目比较小，如果离你距离远的话是打心脏打胸，一枪心脏穿透了活不过来了，对吧？其实古代没有枪，但古代的箭也很厉害，一箭射过来。所以我才说那个斯巴达三百勇士肯定是那些演员胸肌太发达，导演不舍得遮，但真正的斯巴达勇士我相信是穿着胸甲的，他不可能就是这样子袒胸露背的，然后在那儿，然后好表现勇敢，没有这样表现勇敢，这是很莽撞的。那么胸甲是把你的身体的重要的器官，特别是胸腔腹腔的器官都保护起来，当然最重要保护的就是心脏，所以这里翻译成护心镜。我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个事情，我盼望大家要记得，就在这里的话他讲的说要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所以我说公义是心灵最深的需求，是每个人心灵最深的需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圣经上面经常提醒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而我们怎么保守我们的心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保守心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经常以为说我要保守我的心就是呵护了，是吧？就是不要跟我的心说难听的话了啊，就要怎么怎么样子。保罗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你要保守你的心，用什么来保守？用公义。其实人心灵最需要的最深的需要就是公义，我要是一个义人。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我们会失败，我们有些基督徒传福音不是按照耶稣的方法。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一上来讲的是什么？爱，神爱世人，然后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不按耶稣的方式，我们一上来就说，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吗？你知道你罪大恶极吗？你是非常非常可怕你要下地狱的罪人哦。你知道为什么人在这一点上面反感的非常厉害，一定不接受你的福音？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剥夺他的意义。人没有意义就活不了，你看连那个最坏的坏蛋他也要说我这叫道义有道，我为什么做这个坏事也是因为他们先伤害了我，所以我要报仇啊，对不对啊？他踩了我的脚趾头，所以我要把他儿子杀了，是吧？他都要给自己找理由的，他需要义，你明白吗？人的心里一定需要义。而人的义从哪个地方来呢？我们说两个面，一个是从上帝来，一个是从人自己来。但无论如何，人的心灵最深的需求就是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个义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福音厉害？为什么基督教一定会胜过佛教，胜过任何其他的宗教？因为有一样就是基督教有的，是其他任何宗教都没有的，叫做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怎么能得到义？我们一起来读，首先我们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你看这节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只是节选了一节。因信称义是基督教真理当中最重要的真理，他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得到义？你信耶稣。得到谁的义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就是谁的义啊？神的义。所以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站立不会倒的，魔鬼一定控告你，想把你控告倒，但是基督徒若抓住因信称义，魔鬼就拿你没办法。所以包括有些被魔鬼使用的基督徒对一些弟兄姊妹也很生气，哎，我就想让你认罪，你就是不认了，你这个家伙，哎呀你这个家伙，你明明这么糟糕你就是不认了，然后对啊我因信称义了呀，哎呀，所以梁弟兄少讲因信称义，我控告他控告不倒啊。我跟你讲，别说你控告不倒他，魔鬼都控告不倒他。为什么？因为他得的是谁的义啊？神的义。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说人心灵最深的需要就是义，而这个义有两个来源，哪两个来源？一，上帝给我们的；二，人自己的。人自己的义和上帝给的哪个厉害？人自己的义如何？人自己的义如何？人自己的义千疮百孔。阿们吧，你明没明白？人自己的义千疮百孔。但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秘诀，在一个人不能接受神的义之前，你不能把他的自义夺走，因为你把他的自义夺走，你就是要杀死他。所以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去没有传福音， 反而做了魔鬼要做的工作。真的，有些基督徒自以为在传福音，其实做了魔鬼的工作，因为他一上去就要把别人的自义给剥夺了，说你这是自义，你这是自义。我作为20年的基督徒，以我多年的资历经验来讲的话，我很清楚你这个就是自义，赶紧把你的自义拿掉。他没有办法把基督的义接受过来，说甚至是基督徒他没有办法把基督的义接受过来，说你是不能剥夺他的自义的。你剥夺他的自义，他真的让你剥夺，就是他准备死，他整个人就垮掉了，你明不明白？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自以为说，哎呀哎呀，因为就是那种僵化的思路，说哎呀，我要传福音给他，他不认罪，我怎么传福音给他？耶稣说怎么说？约翰福音3:16有没有提到罪啊？人是不是罪人？多少人是罪人？所有人都是。但是你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进路呢？不一定，而且这个进路经常会失败，经常会失败。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说，哎呀，我家里那个老爷子啊，从我信主开始就跟他传福音，传了20-30年了，传不动了。为什么传不动？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思路，一上来就说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他跟我们基督徒打过好多仗了，那个脑袋硬得不得了。所以你还没说，等下来说，哎，我介绍一个牧师来跟你聊一聊，他已经装备好了，来吧，打，我就等你来打我，我把你打倒，我打倒 N 个基督徒啦。为什么？因为我们方法是错的，我上来就要剥夺别人的义，不是的。你看到上帝怎么做？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穿的无花果树叶裙就是自义。但是上帝说，你们把无花果树叶裙脱了，给他们什么东西啊？给他皮衣穿上的。上帝不是说，你们犯了罪，何等的羞耻，在我面前你赤裸敞开吧。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上帝说，我给你皮衣，因为你那件无花果树叶裙没用，挡不住魔鬼的控告，胜不过世界的风霜，只有我给你的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需要公义的护心镜，你自己站得住，完全是因为因信称义，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单因信称义，而且像圣经里面讲，我们再读这节经文，弥迦书6:8，我们一起来读：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很喜欢这段经文，但是说实话，有些基督徒喜欢这段经文，我是不太喜欢的。因为很多基督徒他就强调所谓的行公义，行公义，但他讲的是在基督之外，他要立的是自己的义。不，你先要因信称义，然后才能因信行义。阿们吧。你离开了靠上帝，你就开始立自己的义，而圣经里面讲说，人一旦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很自义的基督徒？我跟你讲，自义的基督徒是比世上其他人自义的人都厉害的多的，打死不回头，真的打死不回头。我就是要自义了，怎么样？哎呀，讲，你就发现这个人眼睛都长脑门上面了，但他就醒悟不过来，他还觉得我很公义啊，我很公义啊。我们之前我也遇见过这样的弟兄啊，我很公义，我对社会公义哇非常认真呐、啊，我不像那些人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一定要跑到我们的信仰群里面去发那些东西。我说，哎，你可以自己建一个群发这些，没问题的。我这个群不是搞这个的。他一定要发。我说，你这个不是胆怯是什么？你自己做群主你不敢发，我做群主你往我这儿发。你没发现？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叫行义？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好怜悯，远离恶事。阿们吧。而你如果因信称义站不住，你说我很好行善，我不反对你行善，我再强调啊，哪怕你自义的行善也比自义的作恶好，同意吧？所以他如果说这个人，哎呀，你发现他很自义，但他在做好事，我还是要给他点赞的，我还是要给他点赞的。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他没有办法把神的义拿过来，说我不要随便剥夺他的自义，但是我要在讲台上告诉你，我要在讲台上教你，让你去分辨什么东西啊？分辨自义和神的义。讲到属灵征战，我再讲，因为我们在这里讲属灵征战。讲到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讲的话，自义根本在魔鬼面前没有任何的抵挡能力。你如果用自义做了你的盔甲， 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看的这个讲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些人贪污军饷，就是他本来要做盔甲给士兵上阵打的，但贪污军饷以后他怎么办呢？他那个本来那个甲，中国古代的甲，有些甲也很厉害了，外面是鳞片，那些铁片中间有一层棉，那个棉是干什么呢？是用来缓冲的，然后在里面有一层这个一层衬里，所以他那个盔甲穿上去以后呢，又不会太沉，但是防御力其实比纯粹的铁甲防御力还要好。但是呢，那些人把军饷贪污了，贪污以后怎么办呢？所以里面要用棉那个衬层呢，它是不好做的，普通人是做不了的，然后他们就换成纸板，换成纸板，结果是什么你就知道了，对吧？脆皮，真的是脆皮啊，那个箭射过来一下就射穿了。你看今天不是有，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你喜欢军事，你去看人家说这个俄罗斯的坦克就是这种，对吧？就一个导弹打过来，砰就炸穿了，就是这样子的，很多质量不过关哦。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讲军事，我回到这里来讲，如果你想用自义来做护心镜，来挡住做你的胸甲的话，魔鬼一箭射过来就射穿了。你看到有多少自义的人被魔鬼一箭射穿的？圣经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彼得。彼得那天自义不自义啊？自义。彼得说，我的众弟兄都跌倒，但是我比他们都爱你，今天我愿意为你死。他那天拿出来的是他的自义，结果魔鬼就用那个小使女是一只小箭出来，就已经把彼得的胸甲射穿了。所以彼得就整个人就慌了，对吧？那个小侍女说，哎，你加利利口音哦。彼得说，不对，你听错了，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听你不是原来跟他一伙的。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自义，我再强调自义和神的义之间的关系。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慕道友或者甚至是一个基督徒，他没有预备好完全靠神的义，你不要轻易的剥夺他的自义，因为你剥夺了他不行。但是对于一个征战的基督徒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告诉他，你现在正在征战当中，你靠自义必死无疑，你靠自义是不能得胜的，你唯有靠神的义。阿们吧。你靠神的义做你的胸甲的时候，魔鬼怎么控告你都控告不倒。魔鬼说，啊，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我知道你前天又骂了一个老大娘，还有啊那个事情啊，你虽然嘴上没说，但我知道你心里面不知道说了多少个脏话了。如果你讲自义的话，你就垮了。但是你说我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是我的义，撒旦你要控告我，你先去找耶稣，你把耶稣打倒再来找我，这时候你就站住了。这是不是公义的护心镜啊？这就是公义的护心镜，这是坚不可摧的胸甲。这个时候你说，我有的是什么义？我有神的义，所以我的心肠肺腑得到了最好的保护，我的心得到了最深的需求，它得到了满足。你是个义人，弟兄姊妹，阿们吧。有些基督徒连这个话都不敢接受了，不能说我是义人，我只敢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不能说我是义人，圣经上面说你是义人了，好吧？接受上帝的还是接受你的，还是接受神学家的？接受上帝的。上帝说你是个义人，你为什么是义人？因信谁啊？谁的义给了你啊？神的义。所以啊，胸甲在保护这方面几乎是所有盔甲当中最重要、面积最大的。而他说是什么义？要用公义做护心镜，要用基督的义，要用因信称义得来的义来保护你的心肠肺腑，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说第二个装备，公义的护心镜。那第三个装备呢，叫做平安的福音鞋。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6:15，我们一起来读。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也清楚的去看到，也清楚的去知道，真的去知道，真的去晓得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保罗在里做了一个比喻，说你脚上要穿什么？你脚上要穿平安的福音鞋，你要把福音穿在你脚上。福音是干什么做的？是用来救赎的。我们脚上穿鞋是为了什么？ 你有没有上床之前穿鞋的呀？上床之前你会干什么？脱鞋。穿上鞋意味着干什么？走路行动。阿们吧。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的时候，就是你要去看福音给你带来的动力。到底什么是你最深的动力？我们人经常最深的动力在人本身，特别人堕落以后是欲望，是吧？哇，那个女孩好漂亮，我看上她了，所以我就追啊追啊追啊。你看有些人是不是追了十年八年一直追，特别有劲儿，对吧？我喜欢她了，我喜欢她了，这个就是我的欲望特别强烈，我就一直。有些人是什么？赚钱，对吧？哇，不行，我发现钱太好了，有钱什么都能干啦，然后赚钱的动力大的不得了，一直搞到死，变成一个守财奴，对吧？到死的时候，你那么多钱干什么？你那么多钱干什么？对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这个有动力，那个有动力。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知道全宇宙当中最强大的动力是什么？是福音，是救赎。所以当你领受福音，当你为福音奔跑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里面的那个能力大过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我在讲但是啊，我在讲但是啊，没办法，只能讲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对传福音，对穿上平安的福音鞋他不在乎，所以他的脚啊走得血肉模糊的，他也不觉得有这个信仰有什么动力。确实星期天去一下教会和弟兄姊妹呢一起敬拜一下唱唱诗了也行，然后梁牧师讲到的时候我就打瞌睡，哎，免得他老是扎我的心啊。然后这个就够了，这个就够了。所以他体会不到信仰的力量。你怎么体会信仰的力量？你去穿上平安的福音鞋，你去传福音，你去感受这福音本身的大能。你这个时候你会经历的，你会知道的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说福音是上帝在这里给我们的全宇宙当中最大的动力的时候，我说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让这个鞋，让什么东西啊，让福音鞋来指引你人生的脚步。我们经常有选择困难症，同意不同意？到底该往东还是该往西？该做这个工作还是该做那个工作？该啊吃这个饭还是吃那个饭？其实我们的选择困难症最好的解决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让福音指导你，哪里有福音的机会我往哪儿走，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阿们吧。而哪里有福音的机会，就是上帝在带领你。哪里有灵魂需要拯救，我就想我怎么在那边去做工，我就往那个地方去。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困难症真正解决。要不然的话我们经常会很，哎呀，现在回想一下十年前的选择，我还是觉得我选错了。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想一想，我觉得我还是错了。你知道，真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懊悔。不，你不要管这些，你真正要选的就是让福音来指导你的脚步。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8:19-20，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你看主基督其实说的话跟保罗说的真的一样。所以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我所吩咐你们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什么？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穿上福音鞋，耶稣就与你同在。你的心只是赚钱，耶稣说我很讨厌那个东西，所以你去赚你的权，我去跟那个传福音的弟兄同在，就这么简单，对吧？你的心不在上帝的心那里，你还要求上帝跟你一起，上帝会保护你，上帝会怜悯你，但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就这么简单。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去知道这些的，我们说让福音指导你的脚步，这个时候你会豁然开朗。这就是基督徒的优势。世上的人讲工作的时候，他就会讲这个工作的发展机会如何，薪水如何，同事怎么样，老板怎么样，客户怎么样，他讲的都是这些。所以他所见的也仅仅是这个层面，而基督徒要高他一个等级都不止。我用什么来看？ 我用福音来看，主啊，你差我到这里有什么美意？是吧？主，你让我在这样的工作单位工作是什么意思？你让我在这样的社区生活，你的美意是什么？福音的光在哪里？福音的恩典在哪里？我的脚步就要在哪里？阿们吧。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过？他说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也要什么呀？要在那里啊。所以主在那里，主说我在东边，你说我往西边去，对吧？你就很惨。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做过那个对比，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对比。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区别在哪里？亚伯拉罕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里说的，主就与他同在，因为他跟着主走。罗德呢？罗德跟着我的感觉走，是吧？我要赚钱，我要比我叔叔还发达，我找一块肥沃的地方，我搞定他。结果呢，他被那个地方搞定了，什么都没有了，遇见盗贼了。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让福音来引导你走路。而且我再讲，当我们要用福音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你要脱掉几个鞋。我说脱掉哪几个鞋？把铁鞋脱掉，把草鞋脱掉，把高跟鞋脱掉。什么意思？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是穿着铁鞋的，他不是穿着福音的鞋，他被各种各样他自以为很重要的那些教条主义所捆绑，所以他走不动路。有没有发现？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福音的机会在那里哦，他不这个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大堆，你让他跟你一起走，他只能拖着你也走不动。为什么？就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基督徒传福音好可笑，只有一个方法还是错误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还是错误的方法，所以他瞎猫碰死耗子，碰着一个，他说谁说这个方法没有用？有用啊！我做基督徒做了十五年了，终于有一个人信主了。你看看人心多么刚硬啊！哎呀，但是福音是有大能的，福音是有大能的，我阿们。但是我说你为什么十五年才能传一个？你又不是去到伊斯兰地区，你又不是宣教士刚来中国，他说到处上午都怀疑下午自己要死，你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传不动？因为你穿的是铁鞋，你一大堆的那些错误的教义，错误的传福音方式的捆绑，然后还发到朋友圈，然后那些同样律法主义的还要给他点赞。哎呀，对呀，那个姊妹啊，随便就带人绝志祷告，哪里可以这样子啊？哎，真是的，人心多么凶险，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他们教会居然敢说他们已经传了三十多个福音，我们教会成立三十年还没有三十个，怎么可能？这就叫铁鞋。当你把铁鞋穿在脚上的时候，你走什么平安的福音路啊？你脚都被磨得血肉模糊了，阿们吧。所以这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也很羡慕，说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这么喜乐呢？对呀，因为他穿的是福音鞋，你穿的是铁鞋呀，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你看到他们脚上被上了木钩，他们被人打，但是你注意，有人真的能捆住他们的脚不能？完全捆不住，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当时遇见的困难大还是我们的困难大？保罗去哪儿都是开拓的，对吧？他去到腓立比的时候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更不要说有接待他的教会。你周围有 N 个教会，在广州都不知道有多少个教会，你十五年传不了一个福音，问题在哪里？我很怀疑你穿的不是福音鞋，你穿的是铁鞋，而且还在那锻炼身体，还觉得自己很壮，然后看着别人的脚没有血肉模糊，还很奇怪说，哎，你的脚怎么这么漂亮呢？我的脚怎么是这样子呢？弟兄姊妹啊，把你的铁鞋脱下来，不要，我告诉你，人的遗传都是铁鞋，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平安的福音鞋，就像罗马士兵穿的那个鞋一样，让你跑得好，让你可以不怕危险，阿们吧。其次我说你要脱掉草鞋，草鞋是什么？草鞋就是太随意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穿着草鞋传福音，怎么穿着草鞋？讲太多自己的东西。哎呀，包括讲圣经都是，我们说你要让圣经发挥力量，没有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经文有力量没有啊？
有，
但是我跟你解释一个小时， 你干嘛解释那么多？你以为你的解释比圣经经文更有力吗？你经常解释来解释去，然后把对方的火勾起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自己喜欢研究什么进化论还是创造论，然后跟牧道友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进化论是错的，然后牧道友就开始跟他吵，这就是穿着草鞋出去传福音的。所以每走两步那个鞋就烂掉，根本传不动。他们吧，还有一种穿高跟鞋的，你说梁弟兄你反对我们姊妹穿高跟鞋，我不反对。高跟鞋有些姊妹，我们姊妹穿的是很漂亮，但打仗行不行？你见过哪个士兵穿着高跟鞋 kika kika 去打仗的？高跟鞋是干什么？是表现我们的美的。但是我说你去，你要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表演。你不是去表演的，你是得这个灵魂的。阿们吧。所以你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或者最近有什么心得，我们特别表演欲容易出来。你那些跟主说就好。你跟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这些，你只要平安的福音鞋。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的福音就大有力量。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全副军装三个方面。哪三个？第一个是什么？真理的腰带。第二个是什么？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是什么？平安的福音鞋。你要把这三样穿在身上。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穿上军装。你讲的军装很重要，我们虽然没有把六样都讲完，但是我要在这里讲穿军装的一般的原则。你说这个军装很好，但我穿不上行不行啊？不行。那我怎么去穿上军装？我说在这里穿上耶和华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说有三样你一定要有，你一定要有。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是凭着信心。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非有信就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一个你必须有的是用信心来穿。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刚才讲的全副军装是人的还是神的？所以上帝不给你，你能得着吗？你得不着。然后上帝愿不愿意给我们？愿意。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怎么能得到上帝给你的？只有信能到上帝面前去。所以很多基督徒说，哇，我听过好多讲这个以弗所书全副军装的道，哇，听了以后我激动得不得了。然后你再去看，他一件也穿不上。为什么？因为他一上来就错了，他一上来就在行为里面打转，就在道德里打转，所以他一件也穿不上。你要穿神的全副军装，就是凭着信，你只是因着信，对吧？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没有讲说什么样的基督徒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到上帝面前来？没有，你只要凭着信来就能得赏赐。阿们吧。那你说这个军装可能太大了，我个子小，上帝很奇妙的吧？你只要你来到他面前，他给你的军装都是合身的。阿们吧。关键是你到不了。你为什么到不了？因为你不凭着信心求，你总是靠行为，你总是在那想夸口自己，我行得好，我祷告得好，我读经读得好，我做了一个好老婆，我做了一个好丈夫，所以主啊，把你的军装给我吧。主说一边待着去，因为你这样子根本得不着，因为你不是凭着信心求的。阿们吧。你必须凭着信心，神的军装你才能拿得到。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去拿神的全副军装。怎么去拿？凭信心，凭着信心。阿们吧。我到神面前来，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你要记得第二个，我说我们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你需要的是什么呢？祷告祈求。我们再来读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我们去看保罗前面讲了神的全副军装，讲完全副军装以后，他就开始讲祷告。我们这里只放了一节，其实两节经文保罗讲了三次祷告。所以保罗就在教我们，你怎么把神的军装穿起来？祷告，祷告。你只有祷告，你要求主。弟兄姊妹，你发现自己缺什么军装，你就求主。 对吧？我缺公义的胸甲，我缺公义的护心镜，我缺真理的腰带，我缺平安的福音鞋。主啊，求你给我。我们这样求能不能得着呢？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清楚不清楚？这是谁的话？神的话。神的话说的对还是神学家说的对？神的话说的对还是你的感觉对？神已经答应了，在这里有没有条件呢？没有。上帝说的很清楚，你们祈求就得着，你们寻找就寻见。所以我求上帝说，主啊，求你把全副军装赐给我。上帝会不会说我不想给你？不会。上帝说我给你，我给你，但我不会给你不合尺寸的。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里说，我们说福音军装要齐全，祷告祈求逐渐穿，对吧？你要每一件的去祷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听了讲道以后心里气愤愤的，所以又 不得已说叫你说的我没办法，所以我得祷告，主啊给我全副军装。阿们，走了。不，这说明你心态不对。你到上帝面前一件一件的求，一件一件的求。阿们吧。主啊，把真理的腰带给我，我今天听了，我知道真理多么重要。主啊，求你把真理的腰带给我，让我用真理束腰，对吧？主啊，你讲了这个公义的护心镜是何等的重要，人心需要你的义，我的心需要你的义，所以主啊，求你给我。你要这样去求的。阿们吧。平安的福音鞋，哇，主啊，我脚上穿那个铁鞋穿太久了，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脱，求主你帮我脱掉，可不可以？
可以。
主脱不脱？
脱。
主就帮你脱掉，我就把草鞋，我就把高跟鞋，我就把铁鞋脱掉，把平安的福音鞋穿上，我逐渐的去求。还有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去讲的信心的盾牌，对吧？圣灵的宝剑，救恩的头盔，我一件一件在上帝面前求。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为这些去求过？还是你经常说，哇，最近缺钱了，说哇，求你给我1000块先过了眼前的难关。我们经常为这些东西求，但是我们对真正重要的求的不够啊。你要真的福音军装要齐全，祷告祈求逐渐穿，你一件件的借着祷告祈求都穿在身上。阿们吧。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军装穿上，第三个你必须有是为了福音。我们一起再来读以弗所书6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弟兄姊妹，你要能够把上帝的军装穿起来，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自私是灵魂的毒药，福音才是属灵的军械库。什么意思？有些弟兄姊妹纯粹只是为自己，你会发现你福音军装难穿得不得了，你穿不上去。为什么？因为这套军装和你的自私正好相反，正好相反，所以你怎么穿得了呢？就跟水火不容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干什么？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福音穿这套军装的，我为拯救灵魂穿这套军装的，我为神的荣耀穿这套军装的，我不是为自己的。当然穿上这套军装对我有保护作用，但是我的心不在自己身上。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为什么主耶稣经常跟我们讲说，你们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经常把它变成功劳主义，主啊我舍己了，哎呀，然后那个弟兄不舍己，法利赛人的派头又来了，法利赛人的派头又来了，对吧？我们刚才放那张图片，前面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大家知道曾经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是吧？说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还有一个什么，一个税吏。那个法利赛人在上帝面前怎么祷告？主啊，哎呀，我这个人太好，我一星期进食2次，1/10我都献上，哎，没有比我更好了。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他哪里是祷告，他是控告。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祷告是控告来的？真的很多基督徒祷告喜欢控告我，哎，有的时候都不是控告一个人，是控告整个教会。
主啊，今天的教会太堕落了啊，主啊，愿你裂天而降审判他们吧。我说你先让主审判你好不好，是吧？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自私，因为他自私，他只看见自己，然后他那些垃圾他还以为是宝贝。但是当你真的说我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为了灵魂的得救。就像保罗说的，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你们为我祈求，让我得着口才能放胆把神的道讲出来，阿们吧。我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清楚，这才是我的追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自私是属灵的毒药，是灵魂的毒药。你越自私你的灵魂越弱，你明白吗？你灵魂就越不行。但是你越是舍己，舍己又不能只是说我不要自己，你要跟着耶稣去干什么？做福音工作，为了福音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福音像属灵的军械库一样，它总能供应你需要的一切。阿们吧，让你越来越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讲，这是很关键的。你怎么才能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三样，哪三样？第一要什么？信心。第二要什么？祈求祷告。第三是什么？为了福音。你紧紧抓住这些，你的生命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讲的会长一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成长的需要，你也不愿意我们仅仅做属灵的婴孩，所以你把你的全副军装赐给我们，引导我们要做你刚强的勇士，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基督徒，要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祝福。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因着信，让我们不断的祷告祈求，让我们为着你恩惠的福音，我们把你的全副军装都穿在身上。特别求主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真的是看到真理腰带的重要性，真的是看到公义护心镜的重要性，也真的是去明白我们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让我们的脚步轻快。求主你就施恩赐福你的百姓，也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越明白这些属天的真理，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越有力量胜过世界。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